弟兄姐妹好，今天特别高兴哈，因为我事先不知道今天有受浸的新的弟兄姐妹。那刚吃饭的时候，迪克弟兄才提起，真的是这种是额外的奖赏哈，能够来跟大家一同庆祝两位新的弟兄姐妹他们重生的宝贵的日子，非常的高兴。那我们今天。昨天就听说今天很冷，风很大，会下点雪。可是主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到这里哈，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时间上好像也做了一点调整哈，把禀杯的时间提到前面。那我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是看到这边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们这种一同的在主的爱中这样聚集，像我们以前来是都是在那个小间的那一间哈，那感觉的特别的温暖哈，因为以前还有小孩子坐在前面一同唱诗，那每一次来都感觉非常温暖。那今天虽然说我们有一半是空的，可是我相信主的灵在这里，我们的心还是互相打开，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靠近的。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感谢。刚比弟兄他提到那个相对论，很有意思，我以前也看过哈，看过那个他们翻译成中文的，是爱因斯坦写的。爱因斯坦我记得他自己做了一个比方，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他说有个年轻男孩子的话，他如果坐在课堂中上了一堂他最不喜欢的课的时候，他就感觉上他的座椅上好像有针毡，他好像坐在针毡上面，一堂课50分钟对他来讲好像是好几年之长。他说可是等到他下了课以后，他跟他的女朋友到了公园里面坐在椅子上聊天的时候呢，那如果只有一小时的话，他觉得好像一小时过去以后对他来讲好像才几秒钟。所以他是用这个例子做一个比方哈。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刚吕克弟兄也分享得很好，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在他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他是那一位信实的主。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被主的光照，能够一同的信靠他，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一种福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题目是预定与选召。那这个题目我们要读的有三节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28到30节。我想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把这三节我们一同的同声的来念一下。我们请大家把你手中的圣经翻到罗马书第8章。
162页新约。
那大家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同声的来念一遍，第8章28节到30节，我们念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吗？
我
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谢谢大家。我们刚刚很快的把这三节经文读过了一次哈。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就是有两位今天要受浸的，就是说大家在属灵的就成长的路上，我们的年日都不太一样。那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就是对圣经可能还不熟悉哈，可能还不熟悉，所以有些地方你读的时候呢，比方说这边 讲到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知道这个他儿子是指神的儿子，是指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那这边这一段经文讲到了神呢，是在这个世上宇宙的万事万物中，他使他们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所谓爱神的人，是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被召的人。我们说神是用他自己的慈爱吸引我们这世上一切的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儿子的名，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得救。那我想我们受召的人，信主的人，我们的心里面爱神的话，爱神的人，那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有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那这边讲到说爱神的人呢，是神所召来的人。这个召呢，我想在我们不管是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预定跟选召，在我们心里想到，当我们听到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可能就是如果是刚听到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其中为什么这样讲。那我们即使是信主年日久了之后，我们常常去想到就是所谓的神的预定跟选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疑问，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因为这个如果你从字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字面来看，它这个是一个名词，好像是一种特定的名词。那甚至你在神学上，很多研究神学的人，他们在这个所谓神的预定上跟神的选召拣选上都有很多的争论，都有很多的争论。那我们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一个题目的话，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得着，而是觉得说这个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呢，我们要在神自己的话语中去体会这一些，去认识这一些，也知道从这个去了解这个预定跟选召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真的是多么的宝贵。我们要就说，虽然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可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因着蒙的这个恩呢，使我们成为这世界上很特别的被神拣选的族类，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自己要知道说神看重我们，也宝贵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可是并不表示说我们的身份降低，或者说我们就是没有价值。在神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被神拣选的人，那个是我们就是说是超过这个世上一切的所有的价值。这一点我想就是对我们一同在这边领受的话呢，对大家跟对我自己都有帮助。所以我今天就是想在这个题目上跟大家一点分享。那我们所说的这个预定，因为在这边你看到说是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神按着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常常去体会或者说去思考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这边呢，我们要来看的一点就是这个旨意，我们今天就是不是重点，不是去分享说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不是，而是这个在这个神的旨意之中呢，他神所做的是什么。神他是召唤他旨意中所预定的人，因为他接下来29到30节这边讲了，好像有四个步骤。第一，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知道，他就预先定下他们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这个预先所定下的人呢，神就召唤他们，召唤他们来，又叫他们称义。 称他们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个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就是神他定义要这么做。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要体会的不是说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想这一点我们再怎么样去研究去思考，我想我们也得不到答案，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可是神他在他的圣经之中，在他的话语中呢，他让我们看见呢，他已经这么定规了，而且他是就是从古到今，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是一步一步的，他照着他所定的，他所说要成就的，他一步一步在成就，一步一步在实现。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盼望的主耶稣要再来，也一样的会照着神自己的话语，照着他所定规的，他所计划的，一步一步的会实现，那到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我们今天看这个预定呢，我们刚刚说是神所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那我们读新约呢，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有提到什么生命册，对不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名字都是写在神的生命册之上。可是在启示录第五章那边他提到了有一段经文，他是这么讲，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我们知道这所指的是指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那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只有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只有耶稣基督呢，能以展开那个生命的书卷，只有他能够展开，打开它，然后揭开那七印。那启示录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其中所讲的许多是给我们的，就是对将来要成就的事，他是做了一个启示。那我们虽然说神在那边好像是在向我们说明，可是我们读过之后实在也不了解其中到底是什么回事。我想那个就只有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向我们完全的说明。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即使是这个生命册呢，也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可以把它打开，而且只有他能够念给我们所有的世人，包括信的人不信的人，念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去想说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名字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一本生命册上面。那在这个时候来到之前，我想没有人能够确定，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神讲得非常清楚，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的羔羊，他可以打开这个书卷。所以在这个打开之前，没有人知道神在这本书生命册上面写的是什么，有没有记载你的名字，有没有记载我的名字，我们今天我们都不晓得。虽然是这样子呢，可是你信主之后，你读圣经，读圣经，你读神的话语，你发现神呢，他虽然没有还没有把这个书卷打开，可是他在他自己的话语之中呢，他已经把其中的一些怎么讲，其中的一些地方他已经向我们发表了，他已经就是说提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没有提出来每一个人的名字，可是他把所有在这个生命册上会有人的名字呢，他在这个世上，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性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一点上面他是在圣经中他有说明，有应该讲说显示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选召，这个 calling， 英文说 calling， 神的这个选召呢，我们底下来看了这 几项呢，如果说在我们的身上你是有在这个被选召的这种性质里面的话，在你身上有这种情形的话，我们相信那就是被神所预定的，那 你的名字就已经在生命册上。因为我们相信说，神之所以呼召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因为我相信神他不是拿这种召唤哈开玩笑，他一定是召唤他已经预定的人。那预定的人呢，你的名字就是在这个生命册上。虽然说我们不确定，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对永生的盼望哈，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见啊，还没有看见，那是我们心里的盼望。可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呢，你可以去体会到他所显示出来，他所就是讲出来的这些神的话语当中，他有把这一些蒙恩，就是说被神预定选召的人呢，他会有的一些性质，他有讲出来。那这边所讲的选召呢，这个 calling 大概来讲，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两种哈，一种就是一种一般性的选召，比方说我们今天你到一个教会参加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个传道的人在台上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就是为神做出口，然后传讲神的福音，然后会呼召。这种呼召是一种很一般性，针对所有的世人。我们知道说，神在从旧约开始他就已经对人一直在呼召，就是比方说以赛亚书55章那边有提到有一段经文，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边这种的神的这种呼召是一种很一般的哈，就是一种就是对所有的大众，对世人公开的。那这种呼召呢，就是你看到说呼召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参加福音聚会人都会好像去回应这种呼召啊。那就是说他没有一种特定的，他就是一般的神的呼召。那接下来第二种呢，是一种有效的呼召啊，就是你那种不能抗拒的，就是被选召的人你不能抗拒的一种呼召。那这种呼召呢，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比方说我们的刚刚讲这一般的呼召之中呢，有人他真的被神感动了，被神吸引了，他也心里面有那种亮光进去，他愿意回应了，他就信主了。那种呼召对这个人来讲就是一种有效，这种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然后他有一种回应。所以这种呼召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有效的一种选召。那对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来讲，这都是我们要去仔细留心的哈，就是这种神的这种有效的一种选召。今天我们有两位新的弟兄姐妹哈，刚刚也都做了很简短的见证。那一个就是姐妹们，她说圣经中对于这种道德哈，神的这种道德的标准，在她心里面给她的感动，她看到了。我相信神真的是，你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即使是其中有相同的要求的地方哈，你如果仔细去看，在神的标准里面哈，是超过我们世上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世上的这种道德去可以比拟的。因为神他自己，我们刚刚讲过，神是光，那神也是爱，所以在神里面呢，你看到就是从他这个爱出来的一切，就是都是美好的，那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世上一切我们人所能够，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做的，超过这一切。那另外一个弟兄他分享的是说，他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那种缺点，还有那种从心里面的来的那种性情里面带来的那种， 他说他脾气不好，对孩子们讲话常常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发脾气。这些都是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中，真的是在神的光照之中，你被神所呼召，你的心呢，从里面去回应神，去回应神。那这种呼召是有效的呼召，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要分享的。那就像那个弟兄他分享的，他说他就不是靠他自己能够做到，他就跟神求，跟神祷告，那神在他里面这个给他的这个呼召让他能够回应，那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可以帮助他，帮助他去就是去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中有讲过，我们常常做的事不是我们愿意去做的，我们就说做出的恶都不是我们愿意的，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人的就是说你的本性里面没有办法去逃避，就是去抵抗这一些，那我们只有靠着神，只有靠着神的灵帮助我们。我刚刚那位弟兄他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切身，非常的实际，在我们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情形。那这位弟兄呢，我相信他是性情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他的喜怒都会表达得出来，所以他的感受非常的深。那我也为他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主。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有效的选召，有效的选召。可是我们讲的话呢，我还是希望说能够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去看，去看我们去领会说神的话语之中给我们所看见的有什么样的例证。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所提到过的一些人物，他们的身上对于这个神的选召呢，在他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一种例证。首先我们看的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边有提到的拉撒路，拉撒路。我想我们这几个例证呢，我们很快的可以看过去，我想我就不念了，大家你也可以就用听的就可以。那如果说新约你都读过的话呢，这几个人物的记载大概都有印象。那所谓的拉撒路，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那拉撒路他们两个姐妹跟这个拉撒路呢，他们都是主耶稣所爱的人，是非跟主耶稣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所以主耶稣非常爱他们。那约翰福音十一章这边记载了拉撒路怎么样，死了又复活，死了又复活。所以你看到拉撒路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世人，就是我们的一个代表，他怎么样，他是生病死了，那实际上他是怎么样，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世界上的罪里面，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他是一个在罪里面人呢，然后也死在罪里面，他自己毫无能力去抵抗，他没有办法使他自己再得到生命，他没有办法靠自己，他不但死了，而且是怎么样，你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当主耶稣在他死后要去看他的时候呢，那个马大他的姐姐跟主耶稣说，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他的身体现在应该现在都已经腐败了，腐败了，可能都长虫长蛆了。那这个情形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大概死后大概都有这种情形，那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他，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首先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拉撒路那个坟墓之外是一个什么大石头，他们那时候把人埋，就是所谓的埋呢，是放在洞里面，那洞口呢就会用大石头把它塞住堵住。那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把石头挪开，所以身边的人呢就把那个石头挪开了。挪开之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叫了拉撒路的名字，他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发生的事情是这个死掉的这个尸体呢 真的就走出来了，走出来，因为记载非常详细，他说他身上还裹着什么，裹着布，头上还包着毛巾。那你看到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在罪里面死掉的生命，当神的呼召选召选上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马上给他带来了生命。我们说神的选召，你从这一点上看到是可以带给我们生命。我们原来是死在罪中的人，那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生命的，可是神把他的生命呢，就在他的选召之中带给我们。那拉撒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而且我们知道他在之后他还跟主耶稣怎么样一同的吃饭作息，一般就是生命就在这个神的呼召里面呢，就临到他。这是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呢，也是新约，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树的扫罗，大树的扫罗，他后来他信主之后，他就改名叫保罗。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例子是什么？他不但是不顺服神，他还抵抗神。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是死在罪中的人，死在罪中。那保罗身上呢，他原来叫扫罗，当他是大树，是他就是生长的一个层次，大树的扫罗，他原来也是在罪中死掉的人，对不对？他不但是死，可是他在抵抗神的事情上呢，他是有力量的。我们看到人很奇妙，当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时候，你就死在罪中的时候，你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可是你这个没有生命里面呢，在抵抗神的事情上呢，你还是可以靠自己去做，而且是极力的抵抗，抵抗神。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记载，保罗在去大树的路上呢，怎么样被主就是在异象中他见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之前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他带着官方的 人呢去抓基督徒，哪里有基督徒他就往哪里去。他这个时候呢，是从耶路撒冷他申请了文书，申请了文书，可能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可能都被他抓起来了，所以他申请了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就是我们今天叫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他到大马士去申请了文书要去抓那边的基督徒。那他在这个路上呢，在中午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你想想看，如果说是当时的主的门徒里面，如果是彼得出现的话，跟他要传福音，要他悔改，你想他可能的反应是什么？他会对彼得说，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你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他是一个抵抗神的人，他是抵抗神，迫害基督徒，而且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呢，甚至置于死，置于死地。所以在他身上，你看到他是极力抵抗神，可是神光照他。我们知道说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他摔下马来，摔到地上，然后他的眼睛里面呢，我相信是充满了泪水。他说他好像有灵附在他的眼上，他只看到很亮的光，那什么都看不清。然后他听到有声音跟他说，叫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他这个时候他原来是一个要去抓这个信靠耶稣的人，他在当时他的反应，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当时他看不见，他只听到声音，可是我们你去想他的心里，他知道对他讲话的这个声音是神，可是他看不到，所以他问了说，主啊你是谁？就是你从他的身上你看到，那真的不是我们自然现象世界里面能够做到的一件事，那真的是圣灵进入他心里了，让他能够有这种 立即的这种悔改觉悟啊，他马上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照着主说的话，主跟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让人牵着他。你想他当时能够带着官兵去到处捉人，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非常厉害的人，可是他在主光照他之后呢，他 摔在地上，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他是让人牵着他进入大马色的，然后在那边三天，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他没有吃没有喝，结果神就派了亚拿尼亚一位弟兄去让他恢复他的就是视力，然后给他受洗，就是归入主的名下，然后他开始为主传道。所以在他身上呢，你看到神的这种选召，我们前面说那个选召是带来生命，那在扫罗的身上你看到是一种什么，这个选召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啊，当神选中你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就像扫罗一样，他以后就改名叫保罗，然后为主传道。所以你看到这种恩召呢，这种选召，第二个性质是他不是我们人能够抗拒的，不是我们人能够抵抗的。那第三呢，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福音书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提到了一个人，他叫沙该，沙该，他是住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税吏，一个税吏。十九章那边记载说，主耶稣来到了耶利哥。那主耶稣当时已经开始传道了，所以而且他有医病，有医病，就是说行神迹，所以主耶稣的名就是名声呢，在当时已经就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当他到了耶利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沙该他怎么样，他想要去看耶稣哈。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好了，你听到有一位很有名的人来，我们不要讲政府官员哈，我们说今天我们有人告诉你说，哎，使徒保罗到这边了，我相信可能你们不跑去的话，我都会跑去看。那沙该就是这种情形，他想要去看耶稣，可是呢他是怎么样，他身材很矮小，他很矮小，那你想去看的人一定很多在街道上，所以他如果站在人家后面他是看不到的。那这边记载是说他跑到一棵什么树上，跑到一棵树上，因为想要看。这边记载是说主耶稣怎么样，就走到树下，是神来找他，神走到树下，而且主耶稣抬头对他说，撒该你下来。你想想看，耶利哥里面多少人，我相信比撒该好的人应该不少。撒该是一个税吏的话，而且他记载说他是一个财主，一个税吏能够成为财主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可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他并不是一个好人，那也许是耶利哥里面最坏的一个人，可是怎么样，神却选中他了。而且是你从这边看，好像主耶稣就是专门为他而到耶利哥的，就你想想这个其中真的是很奥妙，神就选定了罪人，特别的神，主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他跟撒该说，我今天要到你的家住一晚。那实际上那个撒该，我相信在耶利哥城里面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绝对不是的，可是主耶稣却说，我要到你的家住一个晚上。那同样的，你看到撒该被神所选召的，他的悔改也是立刻的，及时的，他就对主耶稣说，他会把他的家产分一半给穷人，然后如果他讹诈了别人的话，他会以四倍的代价来偿还。主耶稣说，今日救恩临到了这家。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在这个选召上是怎么样，这个选召是临到不配得的罪人身上，那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每一个不配得的罪人呢， 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选召是临到我们不配的罪人身上。我们说这个选召，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去问神为什么，因为神就是愿意去使他所愿意的人重生，得到重生。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也只有蒙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能够得赦免。这是撒该的例子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就回到了旧约，旧约里面第一章创世纪那边讲到了我们信心的父先祖哈，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原来是住在所谓的大河的那一边哈，在当时的那个大河可能是指那个伯拉大河哈。他们家原来是他的父亲家里面是做那种制造神像的哈，制造神像，所以他们在大河那边实际上就代表了他们在信仰上呢不是很纯一的，他们信仰非常多的神。那他们家呢甚至又是做神像的，那他们家的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哈，非常不错的。你从后来的记载，他那时候带着他的家丁有多少人，318个啊家丁去救罗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环境应该是非常好的。他在这么样一个环境里面呢，当神跟他呼召的时候，我们那边记载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哈，要他出去离开什么乌尔，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叫乌尔。那他跟着他的父亲呢，他们到那个哈兰，以后又出哈兰。他之所以会离开他的本乡本土呢，是因为神的一句话，就像刚才主耶稣说的拉撒路出来啊，那这边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出去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啊。可是神这个时候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神并没有跟他讲去哪里，他甚至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他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就去做了。就是神要他出去呢，他就放下他自己原来的就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他就离开那边了。我相信他出去呢所到的那些地方呢，他都不知道是要往哪里去，那就是看着神一步一步的带他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读到亚伯拉罕呢，他有一段时间是甚至往南移，往南移的话就到了埃及啊，到了埃及地方。所以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到当神呢他的选召临到一家人的时候，他特别的会针对一个人的事，选召一个人的时候呢，那这个人是会怎么样？愿意为着神离开他自己所有的，放下他所有的，即使那个是再好的东西，再好的环境，他都愿意离开，他都愿意离开。那这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哈。我们说，我们读到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那边有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哈。他说他是愿意怎么样出到营外啊，与基督同受羞辱，与基督同受羞辱。我们知道说主，我们刚秉杯纪念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哥哥他山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所以主耶稣当年呢，他是背着十字架从耶路撒冷啊，从那个比拉多的官邸呢，一直走到城外。所以我们今天受神的选召的人呢，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个同样的心，愿意就是离开我们所有的，出到城外，然后与基督一同的受羞辱，遭苦难。这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到的哈。你看到这每一种的这种神的选召呢，都在不同的人身上呢，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果效啊，一种果效。因为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并不是用 好像全部一样的哈，不是，绝对不是完全一样。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新呼召，他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那我们唯一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们都是原来都是在罪中的人啊，我们都是罪人，这一点是相同的。其他呢，有更多很多的情形，神看着我们的需要，他有不同的选召呼召。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也是旧约里面的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上下有两本书记载着撒母耳他一生的故事。撒母耳他的母亲呢，原来就是没有生孩子，那他就一直跟神求，跟神祷告，希望神给他一个儿子。那结果呢，神答应他了，就听了他的祷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那他跟当年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有跟神就是有立下一种他的心愿，他说如果说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话，他会愿意把这个儿子呢怎么样献给神，去服侍神。所以撒母耳生下来以后呢，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呢，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那个圣殿里面，带到祭司那里去把他献给神。那到了撒母耳就是稍微开始就是懂事，会大概七八岁左右吧，他开始就是懂事了，他们就把他送到祭司那边，就留在那边啊，跟着祭司以利。那时候当时以色列的祭司叫以利，跟着以利在一起，跟着以利在一起呢，就学习怎么样去侍奉神。那时候撒母耳还小，那他开始呢，有一天晚上他听见有人叫他撒母耳的名字，他听到以后，他认为说他那时候正要睡觉，所以他一听到声音以后，他就跑去找他的师父，找这位祭司以利。他说有什么事吗？师父你叫我。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你还是去睡吧。就他又跑回去睡，回去睡以后呢，这个神又呼叫他，又叫他撒母耳。那他又认为是他的老师在叫他，他又跑去。就以利跟他讲他没有叫他，这样一共有三次，一共经过三次这个情形。那到第四次的时候，到了第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师父呢，以利呢，这个时候知道这一定是神在叫他，神在呼唤他，所以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回去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叫你的话呢，你就这样回答，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他的师父这样跟他讲，所以撒母耳就跑回去睡了。他这一次睡之后呢，神真的再一次来呼唤他，叫撒母耳，撒母耳，叫了 两次他的名字。所以他就照着他师父所讲的呢就回答了。所以撒母耳的一生真正的做先做那个先知做祭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他开始就是听到了神的呼唤，然后他的心也回答了，他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他的那就是侍奉神的一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你看到在他身上呢，神的这种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啊，我们不知道说这是神在呼召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要受浸的两位来讲，你也许没有感觉到很清楚的好像听到神在呼召你，可是如果说你的心真的被他感动到，被他的光照到的时候呢，你也许不晓得多少年之后，你回想你现在受浸你信主觉志这一段过程的时候，你回想的时候，你发现哎，那个时候是真的神在呼召我。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形，不是说一定，可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种情形，就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分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的是神在呼召我们。可是一旦我们的心回应之后呢，你再去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神的呼召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多在传福音的时候，比方说有慕道友，他们常常到教会也参加慕道友班，就很多年了，甚至去福音营，我们每年九月份的福音营，也常常听到说有人去了好几年的福音营了。 还没有觉知，那你就看到在这种情形呢，神并没有放弃啊。我们说神他做工的这个时间跟次序不是我们人能够知道的啊。没有人说你经过了福音营你就一定会受浸会觉知，那也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经过它。比方说像我跟我姐妹，我们就没有去过福音营哈，我们是到了教会之后就很快的就信主了。那我们当初开始到教会，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认识这位神哈，我们是为了我们换了环境以后，为了我们的孩子啊，到教会能够认识多认识一些朋友，让他们能够很快的适应当时的就是东海岸这种环境，我们就有不同的目的去教会。可是你看到神的带领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个时间上来讲也不一定。所以你看到这种神的这种呼召，神的选召是很奇妙的。那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这五个例子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所记载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的身上神的这种选召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情形，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去体会。那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即使是不确定说我们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在神的生命册上，那我们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当时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面，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们在就是说跟神之间呢，有没有这些情形，那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的。那如果说你能够你发现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心能够回应神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就是表示我们是蒙恩，我们是蒙选召的。我们如果是蒙了神所呼召的人呢，那我们就是被神所预定的人。我们被神预定的话，表示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所以这是我们的体会，我们的领受，不是说有谁很清楚的写下来一定是这样，绝对不是的。那我们是从神的话语之中，从神圣经之中所记载的，我们去体会就是有这些情形。那前面讲的这些例子呢，接下来一部分我想说这边时间我们是可以到几点，
3:30，
好，都已经到了。我想我们这边我很快的把它提一下，我本来预备的哈。那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来记一下，很快的记，把这些经文记一下。这个是说当神的选召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那种考验哈。一个是提摩太后书1:9，这边提到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你看到说神之，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这种神的呼召选召，他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我们都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那神的圣召召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那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圣洁像他一样。那第二个是腓立比书3那边讲到13-14，腓立比书3:13-14，这边保罗提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前面你看到一个是圣召，是圣洁的召，这边讲到这个召是什么，从天上来的，从上面来的。同样的在希伯来书3:1里面也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召唤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从天上来的话会使我们的心呢怎么样，对神有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去思念就是上面神家的事，我们今天讲说教会的事， 你会比较不去注意这个世界上你身边世界上的事情，把你的眼光呢会放在从上面来的事情上面。那第四呢，就是路加福音那边提到了主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这个选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这是一定会的，所以他有这种特性。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知道这个选召是怎么样，是光明的，就像刚刚弟兄分享的，就是神是光，那这种光明会让我们就是离弃原来的黑暗，离弃原来黑暗，然后要进入神的光。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都有体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有那种读到经文的时候，有那种神给你里面那种亮光，让你体会到那一段经文，你也许有经历到什么，或者说你就是从那一段经文里面体会到神要对你说的，那种时候你里面从那个光所来那种喜悦，那不是我们可以用言语形容的，那我们的心可以感觉得到。我想大家应该会有体会在这一点上面。还有就是当你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在底下用圣餐爱宴的时候，还是在这边领圣餐的时候，都是一样。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感到什么？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是不是？有当神的面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安慰。那跟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亮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喜悦。这种都是神的那种选召啊，他有会带给我们的一些，都是他的一些性质。那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弟兄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的心一定会得自由。那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刚今天分享，就是说有讲到道德上的那种要求，然后有讲到我们性情中的那种，就是说对付我们性情中的软弱的时候，当这一些呢你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可以使你脱离这一些的话，你的心是怎么样得到自由的，你不再被这一些你原来被他辖制束缚的，你不再受他们辖制，你可以脱离这些，那就是心得自由。所以这种选召也有这个性质，就是都是从主的话语中，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临前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这边讲到，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与同得分。所以这个选召之中呢，当我们有回应的话，我们会怎么样跟主耶稣有交通，有这边讲说有团契，跟他一同的得分。那这也是这种选召它里面会带来的一种福分。所以我们在我们刚刚所分享这一些情形里面，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上，你如果说你也体会到你也经历到这一些的时候，我相信那是神在你身上真正的在向你召唤，你是被神所预定的，被神所预定的。那如果有这种把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就是确信我们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呢，他会把这种福分带给我们，那我们的名字也是确实写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去领受到的一些。那这一些当然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跟神祷告，跟神求，跟神求。那不光是说求他帮助我们，就是解决我们的一些困难，那我们要求他怎么样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确信，那个确信是坚定我们里面信靠他的那种信心，而且要从他得喜乐，然后也相信我们将来会跟他一同的得荣耀。这些都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得到的，也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做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神祈求的。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这边已经 差不多了哈。我实际上还有最后要讲的这个选召它的结果哈。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有两点，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蒙这个神的选这种有效的选召的话呢，有两点可以确定的哈。你如果是蒙召的话，你就一定是被神所预定的，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刚刚有也分享到了。那第二点呢，如果说你是一个蒙这样的选召的人呢，你至终一定会得救。这是不是说哪里 有记载这一些，这是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启示，我这样体会，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蒙召的话呢，第一我们一定是被他预定的，然后第二是我们至终一定会得救，一定会跟他一同的在他的天国里面，然后我们的名字也是写在生命册上。我想今天很快的就是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这条路上，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的选召跟神的预定，我相信这个不是很完全，也就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一同的在这边一同分享领受，谢谢主。我们做一点结束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真的是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也把我们放在主你自己预定的旨意之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真的是为每一个在世上灵魂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献上感谢，是主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出来，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主你自己光明的国度，也求主保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坚定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一生能够这样信靠你跟随你。我们谢谢主保守今天两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浸，真的是求主你恩待他们，用你的名来膏抹他们，让他们受浸归入你的名下，能够一生做你的儿女。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